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是文浩。今天是2019年7月17日星期三，美国东部时间早上6点，北京时间下午6点。本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国会推出立法禁止将华为从实体清单中除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中贸易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特朗普说将关注有关谷歌和中国军方合作的指控；瑞士同意引渡偷取癌症药物机密的中国科学家至美国。其他精彩内容请继续收听。各位听众，美国国会参众两院两党议员星期二，也就是7月16日推出新法案，试图正式为华为出口禁令制定立法。此举预计将进一步打击华为在全球 5G 开发的计划。由6名跨党派参议员和4名两党众议员共同推出的法案名为《捍卫美国 5G 未来法案》，将把特朗普总统之前颁布的可禁止威胁国家安全的外国企业参与美国 5G 系统的行政命令法律化，并将禁止在没有国会行动参与下将华为从商务部实体清单中撤除。同时还规定，如果行政当局向美国企业颁发与华为做生意的豁免许可，国会将有机会将其废除。提案人之一共和党参议员科顿在声明中说，华为不是美国企业一般的商业伙伴，而是中国共产党的门面组织。另一名提案人民主党参议员沃纳也在声明中表示，商务部的实体清单的限制不应该被拿来当作贸易战中的谈判筹码。来自维吉尼亚州的参议员沃纳具有资深电信领域背景，他同时是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副主席。沃纳稍早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他同意从华为购买产品和卖产品给华为有所区分，但反对特朗普总统放松对华为的施压。在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时间周二表示，美国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如果有需要，可能会对余下价值325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特朗普在白宫内阁会议上发表讲话说，中国应该购买美国的农产品，他的政府正在观察北京是否会履行承诺。在上月底日本20国集团峰会上，美中贸易战得到缓和，特朗普称将推迟对额外中国商品加税，以换取中国大量进口美国农产品，然而中国尚未宣布大规模采购。特朗普在会议上表示，正在与中国进行贸易谈判，对中国加征额外关税仍在考虑之内。特朗普说，如果我们想要的话，我们还有3250亿美元可以征收关税，所以我们正在和中国讨论一项协议，但我希望他们当初没有毁约。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周一表示，本周与中国会有另一次主谈官员级别的电话会议，如果讨论富有成效，他和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可能会前往北京进行贸易谈判。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中国在7月15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比去年同期增长6.2%，这是中国经济增速降至1992年以来的最低点。此外，中国6月出口与去年同比呈现萎缩，进口也显著下挫。有分析称，随着美中贸易战继续，中国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不断遭遇新的下行压力，中国经济结构正在发生改变，贸易战将重构中国等等。那么数十年来如沐春风的中国经济为何突现困境？美国的经济杠杆是否足以让中国脱胎换骨？贸易战改变中国结构，其现实性何在？对此，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请来了美国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和经济学者夏业良博士。 谢田表示，贸易战正在改变中国的经济结构，也将改变中国的政治结构。
经济实际上它是中共这个合法性最后的一个支点。我可能不太同意夏教授刚才提到的那个观点。我认为中共的经济，中国经济的崩溃呢，现在已经在进行之中，并且中共这个既得利益集团的垮台呢，随时可能发生。就像苏联的发生的一样，苏联当时那个军事力量强大，当时的中国苏联的经济力，军事强大，苏联的经济当时也认为是，就是说几乎快跟比价美国了，就是比肩美国了。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数字也是造假的，最后也就成为那个泡影。但是还有在东欧其他国家，包括这些北非这些颜色革命国家，都是通过一些很小的事件，就是看起来不起眼的事件，不可能的事件，很多的那不可能事件呢都发生了。就是中共也是这样，我们只要看看中共这个领导集团，他对这个如此的害怕，就是说对这个互联网的控制，对微信的控制，用各种各样的手段来监控人民，要对香港出现的事情的担忧，我们就知道他实际上是如坐针毡，就是他们自己实际上是最知道他的政权是处在飘摇之中。而这个贸易战呢，现在要求改变的中国这个经济结构和贸易结构的时候呢，就实际上就是在撤掉中国共产党统治的一个经济基础，所以这个已经确确实实的正在改变中国的经济结构，也会很快就会改变中国的政治结构。
夏业良表示，中国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是不稳定因素。
农村呢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过去呢有3亿左右的剩余劳动力，现在呢，是有人说已经降低到2亿左右的剩余劳动力。过去呢，相当大的一部分是进入到城市里边，比如说中国的建筑业，连带的这个几十个产业的发展。但是现在由于中国的房地产业这个衰退，所以呢，很多的剩余劳动力又回到了农村。但是呢，他们已经没有办法再像以前那个从事农业生产了，因为土地已经是变成别人的了。然后呢，这个生产包括农业生产本身，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利益可图。所以呢，很多人他也长期不从事农业生产，没有这样的技能。所以现在呢，就出现了大量的这种闲杂的剩余的劳动力啊，没有办法得到解决。所以这种情况呢，当然会增加社会的不稳定性。那么李克强特别强调这种失业的风险。要求各个地方要负起责任，就每个地方的政府要控制自己的失业状况。怎么控制呢？你就不要往外流动，形成了大家感觉你这个地方出现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向外流动啊，寻找工作。你要在自己的本地要解决好，怎么解决呢？过去靠土地承载，一亩地可以安置5个人，也可以安置20个人。但是现在呢，连这个安载的土地的这种承载力已经没有了，所以呢，只有说给当地创造更多的服务业的这个就业机会。但服务业的就业机会，中国的城管、税收、卫生、检疫部门那么的苛刻，他们这个苛政猛于虎，老百姓还愿意从事那个收入低微的服务业吗？所以这里边就产生了很大的这样一个矛盾，一个社会冲突的问题。
夏业良说，贸易战没有办法让中国脱胎换骨。
即使没有中美贸易战，中国经济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衰退迹象。自习近平上台以来，他倒行逆施，走了一个逆市场化。其实在那胡锦涛时代已经开始倒退，习近平上台以后更加变本加厉的倒退到毛时代、文革时代，就是一个逆市场化方向非常的明显。所谓的改革基本上是名存实亡，不要说政治体制改革，连经济体制改革基本上都不存在。所以呢，刚才有一个网友说的非常好，就是说闭关锁国啊，就是他是说这个习近平并不认为中美贸易战假如说给中国经济带来衰退会有什么了不起。他这种人是一种有人说他是二杆子二愣子，他会一条道走到黑的，他根本不在乎中国老百姓或者中国经济衰退一点又怎么样。他还可以有一个借口是帝国主义封锁我们就像朝鲜一样，说这个朝鲜的问题主要是全世界都是以朝鲜为敌在封锁朝鲜。那么中国到时候也可以，中国经济差的话就把这个责任就推给美国，推给那个西方国家就好了。所以呢，我觉得要靠贸易战让中国脱胎换骨，这个真的是做不到。
谢田表示，中美脱钩不一定非得发生，但中共不会愿意真正的开放。
现在这个 decoupling 这个事情呢已经在发生，但是呢就是说但并不是一定要这样发生。我想美国政府已经比较清楚的表明，他们不是说不要跟中国做生意，即使在刚才夏教授提到这个中兴事件上，当川普政府知道这个东西可能会导致是说 上百万人失业的时候呢，他只要在这中心，就是不再继续作恶，他接受美国监督的条件下呢，他还可以允许继续卖芯片。像现在华为也是这样，他这华为你只要就是说不涉及国家安全的话呢，美国仍然可以卖给华为一些某些产品。那这种做法实际上是非常这个仁至义尽的那个做法。所以他并且美国政府官员、商务部官员已经明确表示，他们不是说要跟中国断绝这个商务和贸易、外贸的联系。所以美国希望把中美贸易从现在大概6500亿美元增加到10000亿美元，这等于相当于这个北美三个国家美加墨协定的规模。那但是实际上是中共现在呢，刚才我们谈到就是他闭关锁国，是因为中共知道他不愿意这样做。中共知道如果开放了市场，就像我刚刚提到，他会失去这个统治的经济基础，他没有钱，没有钱的话他没办法实施他的控制，他的监控，他那个老大哥式的那个监控，那这中共政权叫垮台。所以他不愿意开放，也不愿意接受美国的条件。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正在直播。在美国国务院召开第二届宗教自由部长级会议之际，维吾尔活动人士在国会举办讨论会，呼吁人们关注新疆人权危机，为维吾尔人发声。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负责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斯科特·巴斯比出席活动并发表讲话。他说，中国政府近几年来加大压制异议、打击各种形式的宗教、侵犯人权的行为日益严重，而许多最恶劣的人权践踏发生在新疆，包括监禁100多万维吾尔等穆斯林少数群体。
大多数被拘押的人没有被控任何罪，他们的家人不知道他们在哪里，是否健康，会被关押多久。那个地区的许多家庭多年来都没有得到家人的消息。
巴斯比说，中国还越来越多的使用人工智能、人脸识别等科技手段用于监控，在新疆尤其如此，这使得中国侵犯人权的情况更为严峻。
我们的担忧是，中国不久之后会在中国广泛部署这些技术，也可能还会与世界其他试图利用技术监控民众的政权分享这些技术。
美国国务院6月份发布的2018年度宗教自由报告中，曾专列一个章节讲述中国对维吾尔穆斯林的打压。参加星期二讨论会的活动人士呼吁更多国家和组织为维吾尔人发声。
美国和欧洲国家应当首先站出来，在这个问题上发出更多声音。此外，世界其他国家、公民社会也应站出来，质问中国对维吾尔人、藏人和汉人的压迫政策。
上个星期，英国等22个人权理事会成员发表联合声明，批评中国在新疆侵犯人权。但是，也有包括沙特、俄罗斯在内的37个国家致信联合国，支持中国在新疆的政策。一些活动人士担心，如果在新疆问题上中国政府不被问责，将会令他们更为胆大。
如果中国不能被问责，不对这起大规模、系统性和记录详细的人权践踏负责，他们所做的其他事也就都不会受到惩罚。他们必须对这些行为负责。
国务院副助理国务卿巴斯比说，捍卫包括宗教自由在内的普世人权和基本自由，一直是，也将继续是美国外交政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对华政策也是一样。美国之音莫宇、吉若安、国会山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正在直播。香港人反对可将港人引渡到大陆的逃犯条例修订案的反送中抗争，目前进入了遍地开花并似乎看不到结果的僵持阶段。进入7月以来，港人的抗争走入港岛之外的九龙、上水和沙田，并呈现出与以往有组织的抗争不同的特点。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69100万人白衣游行，612包围立法会，616200万人黑衣游行等，多是由民间人权阵线发起和部署。 而更早的2014年的战中运动更是从始至终都有严密的组织和领导。由于特首林郑月娥只以修订案寿终正寝来应付港人提出的撤回修订、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撤回暴动定性、释放及撤销示威者控罪以及双普选的五大诉求，香港年轻的网民发起将抗争引入全港18个区的地区大游行，希望转入长期持久的抗争，唤醒更多的港人。同时，反送中抗争也进入没有政党或团体的所谓大台领导的状态，完全靠网友在连登网上商讨和辩论，形成共识并发布消息，然后再通过脸书、电报等社媒群组广泛传播。活动的组织以及提供饮水、急救等后勤物资和服务，则依赖志愿义工和社会捐献，以及或需的网上众筹。据义工介绍，这种做法方便很多以往很少上街抗议的民众可以就近参加抗争，似乎很有效果。组织者表示，77九龙大游行吸引了23万人，714沙田大游行有115000人，就连最远的靠近深圳的713光复上水也有几万人参加。几位星期天沙田大游行的大学生纠察表示，港人目前极为愤怒，远超2014年的战中时期。其中一位说，战中是要争取真普选，争取不到至少没有损害，而此后港府配合北京一步步侵蚀港人的自由，包括剥夺参选资格、取消民选议员资格、严厉打压和检控和平的战中组织者和示威者等。而这次逃犯条例修订更是将让港人失去本来已剩不多的自由。他强调，这次港人意识到了危机，到了愤怒的总爆发，因为不出来抗争，未来可能连抗争的机会都没有了。一位香港的大学生说，
不可以见到，现在逃犯条例都还没有通过，我们警察，香港的警察做法已经跟大陆的公安没有分别了。所以你看，如果这个 逃犯条例通过之后了，其实香港人的自由了是不断被剥夺的。
另一位大学生说，
因为我们在香港，我们过去都习惯了我们的自由，我们的言论自由，我们不满政府我们可以说出来，但是这个逃犯条例一出的话，可能我们就是说一点点的不满，可能也会遭警告啊，可能会或者是被爆啊出去中国啊那些，所以我们都非常担心我们香港可能不再跟以前一样。
特首林郑月娥7月9日在宣布逃犯条例修订寿终正寝的同时，提到需要解决香港社会一些深层次的矛盾，不过给出的答案仍是聚焦经济、改善人生、为市民解决困难。这几位大学生表示，对于他们来说，社会深层次的矛盾就是港人至今被剥夺基本法保证的普选特首和立法会议员的双普选权利。不是港人选出的特首和立法会不可能直接向市民负责，只能听命于北京，偏向大房地产商。这位大学生说，
我来讲啊，就是当然是自由重要，我们可以自己选出自己的政府特首甚至官员，他们是由我们选出来，当然是听从我们的民意。如果我们要普选，真的普选，那我们所有的民心问题不就可以轻松解决了吗？问题重点是在于他们不愿意听取民意，这些之前说100万人啊、200万人啊，他都没有理我们，他们就是对我们好像看不见一样。
七月的几次地区游行结束后，都有一些示威者继续留下来抗议，招致警方强行清场，造成警民严重冲突，多人受伤，许多人被逮捕。而后警方和特区政府都出面谴责示威者的暴力。自示威者在7月1日冲击立法会 并在警察突然撤走后占领立法会几个小时，造成一些损毁后，便有一些阴谋论的批评，质疑警方故意放空城计给示威者进立法会破坏，造成舆论暴徒印象，借此改变社会主流民意和舆论关注的焦点。尽管警方不断强调合理执法，但还是受到质疑。在七七旺角和七一三上水清场过程中，不合理使用武力，不当驱赶示威者和媒体。而在沙田游行后的警民对峙中，警方再次被批评封锁路口，将示威者逼进新城市广场。示威者原本可以从港铁入口离开，但入口却被封，而进入新城市广场清场的警力又明显不足，在与更多示威者的冲突中造成很多人受伤，其中包括十多位警员。有分析认为，警方的强力清场的一个目的似乎是不怕出现暴力场景，因为这种画面久而久之会造成民意的扭转，损害反送中抗争。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台湾太阳花学运领袖林非凡正式接任执政党民进党副秘书长的职位，他强调工作重点就是守住台湾本土政权，防止亲北京势力取得执政地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太阳花学运领袖林非凡星期一表示，2020年台湾将面临中国史无前例的渗透、分化和统战，
而北京代理势力也在台湾有多重轴线，以不同的论述形式企图将台湾置于一个中国框架底下。
林非凡还说，台湾面临的困境除了中国对选举的干预和介入之外，还有下一阶段台湾社会和经济转型将如何面对内部需求的震荡，以及过程当中的世代及阶级冲突。现年31岁的林非凡还强调，他的工作重点就是守住台湾本土政权，防止亲北京势力取得执政地位。台湾执政党民进党星期一在党中央举行记者会，宣布林非凡接任该党副秘书长的职务。此前不久，林非凡也正式成为民进党的党员。目前正在中美洲友邦访问的台湾总统蔡英文接受媒体询问表示，欢迎林非凡加入民进党，他正面看待年轻人愿意投入公共事务。民进党主席卓荣泰在记者会上还表示，与林非凡密集见面，互相深谈之后，双方确认未来必须合作，并达到保卫台湾的目的。卓荣泰主席还指出，距离明年总统大选还有179天，为了迎向胜利，民进党需要更多具有正义感、批判性及执行力的年轻朋友加入。与太阳花学运关系密切的时代力量立委黄国昌表示，林非凡是非常年轻优秀的新世代，希望林非凡能秉持初衷，进入民进党之后能发挥改变民进党的功能。林非凡过去曾经多次公开批评民进党，例如对于总统府秘书长陈菊在担任高雄市长时与当时的国台办主任张志军搞闭门会议感到失望，并对蔡英文政府执意推动劳基法修法使得民进党已无民主只剩党意等等。对此，林非凡在记者会上表示，对于民进党他过去确实有非常多的批评，但是对于这个政党如果只有批评，他今天不需要接这个职务，而如果他对于这个政党毫无批评全盘接受，那民进党今天也不会需要他。林非凡曾经就读成功大学政治系、台湾大学政治研究所，2018年取得伦敦政经学院的硕士学位。2014年台湾前总统马英九执政时期，因为国民党立委在立法院强推两岸服贸协议，引发太阳花学运，抗议学生占领立法院议场长达23天，这起学运 也启发了香港的雨伞运动等民主活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台湾国民党在当地时间星期一公布党内初选民调结果，高雄市长韩国瑜以压倒性的优势获胜，他的支持率为45%，遥遥领先第二名郭台铭的28%。他将代表国民党参加2020年台湾总统大选的角逐。但分析认为，韩国瑜虽然轻松赢得初选，但接下来他面临的挑战才刚刚开始。有关内容，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国民党副主席兼秘书长、中央提名协调小组召集人曾永权在国民党总部宣读了国民党总统初选民调。他说：“
现在我要宣布，韩国瑜同志以平均支持率以44.805%排名第一。”
排名第二的是前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他的支持率为27.73%。前新北市长、2016年国民党总统候选人朱立伦排名第三，支持率为17.90%。韩国瑜在记者会上对支持者表示感谢，他说：“
非常非常感谢，心中充满着万千的感谢。第一个感谢。”所有支持韩国瑜的好朋友，支持韩国瑜的庶民大众，支持韩国瑜这些基层民众，这一个多星期党内初选的民调，好多支持者都是这么坚持的，能够帮忙韩国瑜，守电话，然后坚持这样的一个信念，一直不离不弃的在帮助韩国瑜。
从民调结果上看，韩国瑜的获胜显得非常轻松，他的支持率几乎相当于第二名郭台铭和第三名朱立伦的总和。但分析认为，韩国瑜面临的挑战才刚刚开始。前国民党立法委员林玉芳对美国之音表示，韩国瑜接下来的考验是能否团结整合国民党。他说：“
主要的问题还在于说，支持郭台铭跟支持朱立伦的这些人，他们会不会在真正大选的时候去投票给韩国瑜？这个大概是最要紧的。”
林玉芳认为，团结朱立伦相对容易一些，主要的挑战是前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韩国瑜在出席了国民党的记者会后，与朱立伦会面了30分钟。但据台湾媒体报道，他会见郭台铭的请求被婉拒。对赢得国民党初选给予期待的郭台铭并没有按原计划召开记者会，只是发表了一份书面声明。他向韩国瑜表示祝贺，也感谢支持者，并表示对台湾奉献的决心永不会放弃。但他没有表示未来是否会像外界猜测的那样会脱离国民党，以独立的身份参选台湾总统。林玉芳说：“
那现在就要看他的态度怎么样，因为他的态度会影响到支持他的支持者怎么看待这场总统大选。所以韩国瑜的真正的考验就是说，他可不可以很快的跟郭台铭坐下来谈。”
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教授范世平对美国之音表示，虽然韩国瑜党内初选看起来赢得轻松，但他在大选中对阵民进党籍的现任总统蔡英文的时候，可能反而比不上郭台铭，因为总统选举毕竟和地方县市长有所不同。
因为选总统，其实总统这个选举其实很大是打这个形象，还有就是你的包装。那这点来讲，还郭台铭有他的优势，因为他得打广告，他的广告是应该他。他党内初选广告其实做的，必须要讲做的蛮明智，做的蛮不错的。
一些绿营的支持者认为，在明年的台湾总统大选中，人气超夯的韩国瑜反而要比郭台铭好打一些。范世平同时认为，对于北京而言，韩国瑜或许也不是一位最中意的人选，而郭台铭则相对更好控制一些，因为郭在中国大陆有大笔投资，很容易被北京掐住喉咙。 在另一方面，韩国瑜也不大可能打算在两岸议题上有所突破。范世平说，
他在两岸的议题上，我认为他不会有太多的琢磨了，就尽量模糊吧，因为他也知道这一块对他来讲他得不到什么分。
在周一的记者会上，韩国瑜在感谢支持者的同时，不忘攻击蔡英文政府在对内政策上鲜有建树，但他没有回答媒体关于他在两岸政策和外交政策上有什么主张的提问。
针对韩国瑜代表国民党参加2020年台湾总统大选角逐，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做出了他的分析。
那时候我们知道，对于每一位候选人，他的这个外交政策其实对于选民来说都是非常的关注的。那么您如何评价韩国瑜的外交政策，尤其是他的两岸政策和对美国的政策？
我想他从去年当选了高雄市长的一开始的话，因为他毕竟还是地方首长，所以他不需要为外交政策或者两岸政策做太多的这个琢磨。那么他如果说经过国民党正式提名成为国民党的这个候选人的话，就必须要有很清楚的论述。那么在两岸政策方面的话，他已经讲过他接受九二共识，但是这九二共识的话不是中共讲的那一套的九二共识。那这个东西的话，就是最近因为自从那个习近平今年元旦的讲话，还有最近在香港这些事情的话，九二共识在台湾的话，再加上这个这个执政党民进党，他把九二共识有特别一番的这种描述，所以在选战方面，如果是用九二共识做的一个主轴的话，我不晓得对韩国瑜是否这个不是很有利。那么对于美国的政策的话，我相信不管是哪一个党的候选人的话，对台湾来讲的话，跟美国的关系都是非常非常重要。那么在对美国而言的话，就是说韩国瑜他如果成为了这个国民党的候选人的话，也要给美国感到说是有一个不偏不倚、不会这个改变现状的一个很稳定的一个政策。所以我想这个他在日后的这一些几个月的话，应该会陆续的这个出程出来。我觉得他最大的挑战还不是在外交政策，主要是国内政策。因为如果说他跟蔡英文来比的话，蔡英文的强项应该就是在你刚刚讲的这个两岸与这个美国的政策。那么韩国瑜他要争取比较多的选民的话，主要是在经济政策，特别是在执政党执政不力这方面来做多加一些描述。所以我觉得最后你看到台湾选民他到底是比较注重这个两岸关系，还是比较注重经济政策？
韩国瑜现在是赢得了国民党的党内的初选，那么他接下来面对的最大挑战就是蔡英文。那么他在挑战蔡英文的过程中，您认为他在这些国内和这个外交政策上都会做出什么样的调整，会对他更有利？
我相信他在这个外交跟两岸政策方面的话，应该是像如果说有人先前讲说他是所谓亲中的话，这个第一个我不太相信他是亲中的哈。但是就是说就这个亲中这个符号来讲的话，他一定会是向这个主流的民意这边来靠拢。换句话讲说，对中国的话对中国大陆的话，就是说他的那个主要的论述的话，也不会背离台湾主流民意太多。那么对于美国的政策，我刚刚已经讲过了，基本上还是维持这种这个维持现状，而且保持非常友好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说，如果从这角度来讲的话，他跟蔡英文要分的，最主要是说，一个的话是认为说这个中国大陆的话对台湾的生存和发展来讲是最大的一个危害。另外的话，就韩国瑜的话，他是想说要跟选民诉说，就是说中国毕竟是对我们的威胁，但是也是有我们的机会。那就看说蔡跟这个韩的这两套说法，对于台湾选民来讲，哪一个比较有说服力？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说，本届政府可能会就有关谷歌公司被中国政府渗透的指称展开调查。在硅谷创业投资家彼得泰尔周日三问谷歌 谷歌公司，并且敦促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就相关问题展开调查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二在推特上发文说，亿万富翁科技业投资人彼得泰尔相信谷歌应当以涉嫌叛国罪接受调查，他指控谷歌与中国政府合作。他形容泰尔是一位最了解这一问题的了不起的聪明人，并表示本届美国政府会查看此事。特朗普总统周二对媒体表示，泰尔做出了重大声明，他建议多个美国机构都来查看此事。谷歌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说，相关指控没有根据，并说，正如我们此前已经表述的那样，我们没有与中国军方合作。在另一方面，瑞士当局周二表示，他们同意美国的引渡要求，将引渡一名被指控偷取全球主要医药公司葛兰素史克价值$5亿多商业秘密的中国研究人员。即将被引渡的薛公达目前居住在瑞士，2014年前一直为瑞士弗里德里希·米舍尔生物医学研究所从事生物医药研究。他的妹妹华裔癌症研究人员薛瑜去年8月向美国联邦检察官认罪，承认窃取葛兰素史克公司的生物制药秘密，并将其出售给中国。瑞士联邦法官上周五裁定，根据宾夕法尼亚州联邦法院的要求，于5月28日被逮捕的薛公达将被引渡到美国，薛有30天的时间进行上诉。美国的起诉书表示，薛公达从薛瑜处获得制药商业秘密后，在所在的实验室进行试验，并将结果交给在中国的同谋。这个阴谋涉及在中国设立一家受到政府资助的公司，并将生产的药物推入市场。薛瑜目前在等待法庭的量刑判决，最高可判刑10年及高额罚款。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前苏联曾被称为邪恶帝国，但克格勃出身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却认为苏联解体是悲剧和灾难。对那些曾遭受过前苏联奴役、占领和威胁、向往民主自由的国家来说，苏联解体是让人拍手称快的幸事。波兰政治家出身的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最近驳斥了普京的有关言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上星期三表示，苏联解体绝不是一场巨大的世纪地缘政治灾难。他在格鲁吉亚想明确地高声说，对格鲁吉亚人、乌克兰人、波兰人以及所有中东欧地区的人民来说，对俄罗斯人民也是如此。苏联解体是一件让人祝福的幸事。图斯克上个星期访问了曾经属于前苏联的亚美尼亚、格鲁吉亚等外高加索国家，他在格鲁吉亚海滨城市巴统参加了东方伙伴项目10周。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上星期三表示，苏联解体绝不是一场巨大的世纪地缘政治灾难。他在格鲁吉亚想明确地高声说，对格鲁吉亚人、乌克兰人、波兰人以及所有中东欧地区的人民来说，对俄罗斯人民也是如此。苏联解体是一件让人祝福的幸事。图斯克上个星期访问了曾经属于前苏联的亚美尼亚、格鲁吉亚等外高加索国家，他在格鲁吉亚海滨城市巴统参加了东方伙伴项目10周年的讨论会。在抵达格鲁吉亚时，图斯克通过推特发表了上述言论。图斯克访问格鲁吉亚之际，格鲁吉亚与俄罗斯最近几个星期关系紧张。格鲁吉亚目前有20%的领土被俄罗斯占领。稍早前，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曾经爆发大规模的民众示威，抗议俄罗斯的侵略。俄罗斯总统普京则下令切断双方之间的航空联系，这为大批前往格鲁吉亚度假的俄罗斯游客带来非常大的不便。俄罗斯国内同时出现很多声音，要求禁止著名的格鲁吉亚红酒和矿泉水进口，以此惩罚格鲁吉亚。图斯克此时发言，除了表达对格鲁吉亚的支持外，更是对普京相关言论的驳斥。普京最早在2005年首次表示，苏联解体是一场悲剧和灾难，因为数千万俄罗斯人散落在俄罗斯之外。 普京说，那场悲剧导致经济衰退、金融不稳，并蔓延到社会领域，民众的储蓄变成废纸，大规模的贫困变成一件正常事。在这之后，普京在不同的场合通过不同方式又多次重复和解释了他的这一观点。普京还认为前苏联共产党人应该对苏联解体承担责任。普京说，那些对苏联解体幸灾乐祸的人是没有良心，而那些想重返苏联的人是没有头脑。前苏联曾经被称为邪恶帝国，格鲁吉亚、乌克兰、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等多国家都认为他们曾经被苏联占领，丧失主权。前苏联不但在自己国内建设了大批的古拉格集中营、大饥荒、各种政治迫害和红色恐怖，更是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民众深受其害。乌克兰政治学者巴拉说，作为继承者，俄罗斯仍然在坚持苏联式的帝国心态。乌克兰人和格鲁吉亚人为摆脱前苏联和俄罗斯的影响，正在付出巨大的代价。他认为，俄罗斯通过各种手段，尽一切可能破坏和阻止乌克兰和格鲁吉亚融入欧洲，加入西方大家庭的努力。普京在有关言论的包装下，内心最害怕的就是失去政权。巴拉说，俄罗斯的战略很简单明了，那就是不让乌克兰融入欧洲和北约，因此才会吞并克里米亚，制造乌克兰东部冲突。如果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等国能够取得成功，那会对俄罗斯社会产生巨大的冲击。俄罗斯民众会认为乌克兰和格鲁吉亚能够接受西方的价值，俄罗斯人为什么不能？那等于宣判普京统治的死刑。巴拉说，虽然前进道路非常坎坷和遇到各种困难，但乌克兰告别前苏联继续融入欧洲的进程已经无法逆转。三个波罗的海国家是最早加入北约和欧盟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在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每个国家都有苏联和纳粹占领的纪念馆，讲述了前苏联对这些国家的两次占领和奴役，民众被大规模的驱逐流放到西伯利亚，以及苏联如何把俄罗斯人移民到波罗的海国家，又如何让苏联意识形态排挤当地的民族文化等等。在波罗的海、乌克兰、波兰等国，前苏联遗留的许多塑像和象征性标志都全部被推倒拆除。曾经多年担任波兰总理的图斯克表示，欧洲将会继续帮助东方伙伴项目的前苏联地区国家。他说，将会加强与这些国家的经贸联系和扩大投资，推动更多数量的年轻人互访交流，同时帮助这些国家加强能源安全。东方伙伴项目由波兰首次提出，主要帮助属于前苏联的乌克兰、格鲁吉亚、莫尔多瓦、白俄罗斯、亚美尼亚和埃塞俄比亚融入欧洲大家庭。欧盟现在已经对乌克兰、格鲁吉亚和莫尔多瓦三国实施了免签证待遇。苏联解体后，中国多年所面临的来自北方的安全威胁和压力也随之减轻，这是北京能够把更多的注意力和资源集中投入到南部的台湾海峡、南中国海和太平洋。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山东大学为留学生招募学伴的制度近日引起舆论哗然，外国留学生被指在中国高校享受超国民待遇。山东大学起初正式发文回应，并为实行学伴做法辩护，指责批评者别有用心，其背后可能有操纵。不过随着批评声浪增高，中国官媒也开始指责为留学生配学伴之举。山东大学日前发布声明表示道歉。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斌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有网友数日前披露，山东大学为该校一些留学生一人招募三名中国学伴，入选的中国学生大多为女生。一些网民质疑此举为拉皮条。山东大学辩称，招募学伴并非该校独创，多所中国高校已经在实行学伴制度， 并指称网络舆论是别有用心的炒作，不排除是有组织和有预谋的炒作，背后有操纵的可能。然而随着舆论持续发酵，山东大学发表声明道歉，承认在相关报名表格中出现结交外国异性友人不当选项等问题，引发不良影响。7月12号，官方的人民网刊发文章评高校给予留学生特殊待遇。文章称，为留学生配学伴，不是自卑，就是自作多情。文章还写道，不要说国内学生寻找朋友伴侣不需要学校帮忙，就连国际学生要找个朋友学伴啥的，也不至于要学校如此兴师动众。山东大学公布的2017年30名学伴中，4人为男性，26人为女性。有网民认为，大学女生比男生更热衷社交活动，最终筛选出的女生较多不足为奇。然而报名表格中结交外国异性友人的选项似乎意在主张男女配，让参与者找到心仪的外国异性友人。不过也有山大教师称，学伴制度受到学生欢迎，至于舆论的质疑，这名教师认为是恶意曲解。一些山东大学的学生将作为志愿者的经历以山大日记的形式在网络上发布，表示对于这段经历感到满意。2018年山大青岛校区一名津巴布韦留学生受伤住院，山东大学发公告招募25名志愿者轮番护理，这一旧闻现在也被网民挖出。不过这则招募志愿者陪护留学生的公告目前已经从山东大学的网站上删除。一名山东大学的女同学周日表示，他认为山东大学在此次事件中是受害方，希望这件事情能够得到妥善解决。至于如何解决，吕同学表示，我们也在等待。
山大留学生吗？我不想说山大留学生，我只想说全国大学生都是这样的。
我们山大属于一种受害方，所以说我不知道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在炒作，然后我也不知道这件事情是为何发酵出来的。然后至于您回答的问题，我没有办法，因为我们个人的意见无法代表我们整个学校，甚至无法代表全国大学生。我们也希望这件事情能够得到最完善、最妥善的解决。
中共山东大学党委宣传部一官员周日、周一均未接听美国之音拨打的手机电话。期间，记者也曾致电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赵建华教授，询问山东大学教师对于此事的看法。赵教授听到美国之音后就挂断了电话。一些网民把近期山东大学的学伴事件升级到炮轰留学生特权，例如免试入学、豪华宿舍、享受高额奖学金等。中国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的留学中国网站显示，中国政府奖学金本科生最低为每年59200元，博士生最多达每年99800元。此外，各地政府和高校也有各类其他奖学金计划。相比之下，校方提供给同校就读的普通中国学生的待遇差别较大，奖学金无论是名额还是金额都远低于留学生。通常中国学生住在比较拥挤的宿舍，而留学生能住上带卫生设施的双人间。近期山东的另一所高校山东财经大学有学生称，部分学生被要求搬寝室，已腾出宿舍给留学生住。媒体报道后，校方在微博上发表声明表示已经停止宿舍搬迁。许多网民认为，对外国留学生应该一视同仁，不应特殊对待。山东律师刘淑庆2018年在网络上发起联署，反对当局对外国留学生实行普惠式财政补贴。刘淑庆还向中国教育部、财政部以及山东省政府申请信息公开，要求当局公开奖学金的财政支出总额、享受奖学金的人数以及奖学金的申请标准。不过当局没有做出回应。武汉作家胡发云对美国之音表示，应该借鉴国际成功经验，公平对待本国和外来受教育者。
我觉得留学生制度也应该与国际接轨，那么去参照那些做得比较好的，或者说多少年以来行之有效的，对本国的教育事业也好，本国的受教育者的这种公平待遇也好，都应该考虑到这样的一个问题。
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在2018年表示， 中国留学生在海外要自费完成学业，到中国读书的外国留学生几乎不用付出，就能享受比中国学生更好的待遇。孙文广2018年8月1号接受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连线采访时，批评中国政府海外大量撒钱，节目进行过程中从家中被济南国宝带走，稍后与外界失联至今。中国政府近年来大手笔在海外开展一带一路项目，同时吸引数以万计的非洲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留学生，并且专门设立丝绸之路奖学金。随着山东大学学办事件持续发酵，网络上也出现了一些对非洲留学生歧视性的语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周一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他没有看到此类针对非洲留学生的言论。
我们欢迎世界各国的留学生到中国来学习进修，我们认为这对促进中国同有关国家之间的相互了解，增进两国之间的民间友好有着积极的意义。同时我也要强调，外国留学生也是外国公民，外国公民在中国应当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同时他们依法享受的各项权利自由也会得到保障。
长期观察中国社会政治的作家胡发云认为，中国政府数十年来对吸引留学生有其政治或战略考虑，而山东大学在执行国家的留学生政策方面可能做过头了，或者说戏份演得太厉害了。
通过这种留学生来完成一些外交上和政治上所不能完成的一些任务或者是一个更长的战略上的一种准备，那么就另当别论。我觉得它不是一个学校本身在某一件事情上的一种政策的处理或者一个学校的一个规定这个可能要把它放在中国的整个大外交的这一个背景下来看。
有评论认为，除了外交考虑之外，中国高校大量吸收外国留学生与政府对高校的评估方式有关，高校可以就此争取项目经费等诸多好处。作家胡发云指出，对于中国的贫困家庭来说，孩子上大学是一项很大的经济负担。他认为，在中国目前教育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拿出大量财力物力去招收外国学生，对中国学生不公平。而中国的教育应该更多的关注本国学生。
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读大学本身是一件压力很大的事情。很多的农村的或者是家庭条件不好的这种孩子，有的考取了大学也没有办法正常上学了，或者是一个人上学全家都要受苦了。在这样的背景下，我觉得我们的教育要像那些正常国家一样，更加多的关注我们自己的本土的学生，给他们更多的这种经济上的照顾，为我们自己的这个国家和民族培养人才。
中国教育部公布的2019年高校经费预算显示，山东大学2019年预算为97.27亿人民币，其中来华留学的教育经费为5958万元，超过该校科研经费5606万元。新华网报道称，近年来艾滋病的魔爪伸向高校校园。新华社引述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韩梦杰称，青年学生新诊断报告的感染者人数呈较快增长态势。有媒体报道称，高校已成为艾滋病重灾区。2010年，中国取消外籍艾滋病人入境限制，也引来了网民的批评质疑。中国教育部2017年统计显示，中国已成为亚洲最大留学目的国，大部分生源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留学生多集中于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等东部地区。中国教育部长陈宝生在2017年中共19大期间表示，到2049年，中国将成为世界上人们最向往的留学目的国。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正在直播。毫无疑问，昆虫是地球上最成功的物种，它们在世界上150多万物种中占绝大多数，它们几乎生活在所有有土地的地方，包括南极洲。但现在昆虫世界有了麻烦，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易凯文的报道。
昆虫遍布全世界，它们是地球上数量最多的物种，也是各种动物的晚餐。
超过90%的歌鸟实际上在生命的某个阶段需要昆虫，几乎所有的鱼在生命的各个阶段都需要昆虫。
在为人类提供粮食的作物中，有1/3都是由昆虫授粉结果的。昆虫在确保各种死亡物质成功分解方面发挥巨大作用。但是根据非营利科研组织薛西斯科灰蝶协会发表的一篇新论文，世界各地的昆虫都陷入了困境。
我们现在开始看到许多被研究的群体中的常见物种在减少。
薛西斯科灰蝶协会的负责人斯科特·布莱克士说，由于遭到栖息地减少、农药使用和气候变化的三重打击，世界上的昆虫陷入困境。
你能想象你的栖息地变少，你的环境中有毒药，现在气候颠倒，春天可能提前到来，然后会有一场很晚的降雪吗？你知道会有更多的干旱，更多的暴雨，这真的是场组合。
这种环境恶化的组合正在给世界上一些最具标志性的昆虫带来压力。
大黄蜂、帝王蝶在西方减少了70%-80%。
虽然我们已经知道了一些这方面的信息，但是该论文认为地球昆虫所受的压力正在增加，并表示现在是时候了，必须设法解决这个问题。
与气候变化相似，不采取行动是不符合人类利益的。你知道，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我们可能会像我们对待气候变化一样无所作为，但这些生态系统的服务终有一天会开始影响到人类的日常生活。
布莱克说，世界必须开始减少杀虫剂的使用，创造更多的昆虫栖息地，并积极开始应对气候变化的最坏影响。这是一个昂贵的解决方案，但正如布莱克说，这也是保护昆虫世界和世界的其他部分必须采取的解决方案。美国之音易凯文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中文新闻应用程序更新了，欢迎通过苹果、谷歌或亚马逊应用程序商店下载新版美国之音中文新闻应用程序。安卓用户还可以下载应用程序 APK， 手动安装美国之音新闻应用程序，欢迎您试试看。详细内容请参照美国之音中文网，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下面是一则新闻。周二晚上，众议院四名共和党议员和所有民主党议员通过了一项决议，谴责特朗普总统对几名众议院少数族裔民主党女议员的种族主义言论。众议院以240票对187票通过了这项决议，强烈谴责特朗普的种族主义言论，并称这些言论使对美国移民和少数族裔的恐惧和仇恨合法化，并加剧了这种恐惧和仇恨。大多数共和党人拒绝了这个谴责共和党总统的决议。国会议员丹米则说，这种荒谬的诽谤对我们的国家不利。自周日在推特上发表这番言论以来，特朗普一直受到抨击，但他没有退缩，他用周二晚些时候的推文来赞扬投票反对该决议的共和党人，并继续批评那四名女众议员。特朗普引发了一场风暴，当时他对这四名民主党议员说，在攻击他和美国之前，还是先回到他们的国家，并解决好自己故国的问题。他们四位都是美国公民，其中出生于索马里的奥马尔是规划入籍者，其余三位在美国出生。特朗普在继续对有关批评进行反击的时候，在推特上宣称，我骨子里就不存在种族主义。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先播送到这里，这次节目的导播是赵婉成，我是文浩，感谢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